当我从加州要来这边，我说要为祷告啊，要为我祷告啊，我要去带领一个退休会。然后当我跟他们分享说哦，他们总共学我讲六堂，他们眼睛都睁大了。他说哇，我说因为呢，王牧师也是从美中去的，我想受过那边的训练啊，就是讲原来的话要。一滴都不漏的放他回去是对我来讲是 有点压力，不过很感谢神，也是神的恩典， 也希望能够分享的对大家来说 是有帮助的，有帮助的。那大卫主题跨越人生的困境，那前几堂先讲到说我们内心所要面对的许多的这个困境，然后呢我们就讲到今天晚上是面对批评。那这个呢是人家注意给我们，当然我们的反应也会构成我们忧虑恐惧还是忧郁，但是呢这个呢不是我们自己看一些的事情，是我们受到一些的人的可能刻意的攻击等等，所以这个呢来了，那我们也怎么样应对。那开始之前我先分享一个呢可能你们也有听过的一个很有趣的故事。Okay？ 也是一个爷孙与驴这个的故事。就是从前呢有爷孙两个人，他要赶那个市集，天气很热，所以呢做爷爷的当然是骑着驴了，小孙子呢就牵着驴一起走。那在途中走到时候呢，就有一些路人看见他们，就说这个老人家只顾着自己享受，那小孩那么小还叫他在地上走，实在太过分了哈。那所以呢爷爷想的也是，于是呢他就赶紧从那个驴的背下来，然后呢就让自己的小孙子坐上去，然后就轮到他来牵着那个驴去走了。没走多远又有一些过路的人说，这小孩真不懂事，自己骑着驴叫那个老头这就跟着跑啊！一听 这句话，那个小孙子心里面呢也觉得有点惭愧，于是呢就两人决定呢就不如一起骑着那个驴就走了哈。又走不远呢就一老太太看到这个爷孙共骑一头驴，就说这爷俩也是够狠的，那么瘦的一头驴还有两个人骑在上面，怎么能够承担得起呢？所以呢爷孙听到也就好了，就也从那个驴的背下来，然后谁都不骑了，那我们两个人都干脆牵着驴去走了。走了没几步又碰到一些人指着这两个爷孙来讲，你够蠢的吧，放着驴子不骑，情愿两个人走路，大家猜猜他听完这些之后他下一步要怎么做呢？大家都听过了，最后呢这两个人呢就决定抬着这个驴来走。okay？ 他走得不远又有人在那边哈哈大笑，就说这两个人真有意思啊，驴不是用来骑的吗？不骑牵着也罢了，怎么去抬它呢？那请问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人不如驴，对吗？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呢，不管你做什么或者怎么样做，都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看你做什么他就有不同的意见，无论你怎样做你都会受到别人的批评，你怎么样做都会有人要批评你。假如你如果太注意别人的看法，到最后呢你什么都做不成，而且你什么都做不对，世界就是充满这样的情形。相信我们都批评过人，我们也被人家批评过，无论是夫妻之间，无论是上司下属， 无论是可能教会的同工之间啊，甚至于牧者跟群羊之间 ，OK， 因为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非常 critical 的一个社会啊，吹毛求疵啊。我们甚至于今天一个怪现象，我们是花钱请人家来做各种的评论，对吗？我们今天是评电影、评这个的食物、评音乐、评艺术、评体育、评政治，我们还是请人家来做这些的评论。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又是一种提倡什么爱的教育的一个时代。我们学习什么要以鼓励啊，以奖励性的教养。因此啊，我们的孩子呢是在褒扬中长大的。啊，今天他怎么称啊这个时代的孩子呢？他称我们第二代为 trophy kids。哎，都是父母在家里面。无论他是画画了什么的，谈的是 recital 的时候，哦，有一列摆出来。Okay， 要展示给别人听，我的孩子很天才，多才多艺，也是要用这些来鼓励啊！你看，你可以得到了，其实第三名，你下一次就第一名了。我们就是这个很矛盾，一方面 we're very critical， 啊，我们就教他们说，你看啊，要 good thinking 啊，只能做做做的，要拼一下。但是同样呢，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又是要这些小孩子鼓励鼓励，所以啊，因此我们造成了一个非常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第二代呢是很容易受伤的。我们的第二代，他们是对所有人对他的一些意见很容易有反弹，甚至容易产生受伤心理。他拒绝批评，他甚至于是自我辩解、自我肯定，甚至自我感觉良好。他不 care， 他不需要你 condemnation， 也不需要你在那边去 approval， 他是 self-content， 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对，我不管你怎么说。今天我们有时候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慢慢的培养出这样。所以啊，我也想到哥林多啊，哥林多保罗那边这么说呢，他们是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来比较自己，他不需要跟别人比了，他是自己跟自己比。所以呢，老美有一句话，他说 "They are for themselves"， 啊 ，for themselves。有没有发现今天的人越来越不容易受教，越不容易听劝啊？如果你当过这个主学老师或说什么的家长，你应该知道今天的不是那么说两句，他就把你的话给听进去。偏偏又在美国，我们提倡什么呢？我们提倡言论自由 ，freedom of speech。哎，借着我们的大众传媒来肆虐，你知道吗？今天这个所有的 social media， 它就是摸中了我们的弱点。他知道我们爱发表，他给你很多的平台，对吗？所有的 apps 都让你讲讲讲，发出去发出去。都是你可以自己制造你的视频，制造你的 TikTok， 制造你什么东西来把你的以为的愚见，我说高见啊，全部能够分享出来。多少的 talk show， 无论你是国家的元首，无论是街上里面一个破户，他都可以批评你们。不要说别人了，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对我们也会彼此批评，那夫妻之间是更不用说的。但是我们想想啊，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也受许多仇敌的攻击和批评。主耶稣自己早已说过了，他说啊，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如果是这样逼迫我，他们也逼迫你。所以，如果连主耶稣这个真人君子啊，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能够要荣耀天父，都被人家批评，那我们做他的门徒，怎么可能不会受到批评？曾听到人开玩笑说，自古至今最幸福的夫妻就是亚当跟夏娃了，说他们过的是最理想的婚姻生活。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亚当呢，从来都不需要听到夏娃埋怨说，我早知当初就嫁给谁谁谁那夏娃 也不需要听亚当整天说我妈煮这个好吃，煮那个好吃，因为两个人都没得选择，对吧？当然有些的批评是有意义的啊，有些的批评是好，是有建设性的啊，因为它是鼓励我们，你需要做出相对的改变，怎么使你日后把这样的事情做得更好。那有一些的评语甚至于会免人犯大错，他跟你先说了这个是不对的，不应该的，使你不会就是犯下滔天大罪，甚至于可以领人离开罪恶。这一类的批评呢，我们都应该留心去听，也都要去接受。但是我们也想，大部分的那些时候，那些评语是破坏性的，他是为了要 belittle us， 他要目的是伤害我们，让诽谤我们啊，证明啊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啊，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强，我比你聪明，我比你更有经验，所有的东西都要让我们贬我们的，让我们很难堪的。他并不是为了要造就我们，不是为了要栽培我们，他是要来对付我们，要来攻击我们，伤害我们。那今天无论我们基督徒直接或是间接啊，听到别人的批评，我们都需要正面的来应付，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应付是按照圣经的一些的教导。先要处理的就是人家批评你时候你那种的情绪，因为一定有反应，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保罗自己也遭到信徒的批评，我们可以从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回应来学习一些有关面对批评重要的功课。因为今天所念的经文十八节比较长，所以我们这样来念好了。我们请姐妹念一到五节，请弟兄来念六到十一节，然后最后十二到十八节由我来念，所以我们先请姐妹来，请。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借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着你们。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时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好，弟兄请来，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等你们时刻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是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污蔑恶名。因为有人说他的心又沉重又厉害，直接见面就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个人当下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心事也如何。我把最后的几节念了，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同力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那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扣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为了自己的界限好像扣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就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夸的，
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人的舌头最容易犯错，雅各提醒我们说，谁说话无过，他就是完全人。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自己并不完全。但是主啊，我们不但是曾经用过话语伤害别人攻击别人，我们也曾经被人同样用话语伤害攻击过。但是主啊，你有恩典，你有大能，让我们借着你圣经的教导，当我们受批评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情绪，我们也因着你的教导，我们也能够很正面的也用圣经的真理来抗衡。所以求主今天再一次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专注领受你的话，也借着仆人能够释放的你自己的真理。我们今天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也许我们先来做一点点的研讨，就是为什么我们呢要互相批评啊？为什么互相批评？如果我们了解哈、保罗当日是如何受到批评，那我们就会明白我们遭人批评的一些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失望啊，失望，我们对别人失望，别人对我们失望，或是说我们所期望的跟最后看到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的差距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比较容易替人家定了形象啊 ，stereotype， 对吗？就好像很多的人对我们的老中呢，都是想到我们怎么怎么怎么。那我们对黑人也好啦，老印也好啦，啊，那些的拉丁族也好，我们也是有一个形象定的。然后呢，我们定的形象，更糟糕是我们也要求，形象是我们定的，但是我们也要求别人来符合我们的形象。那所以当时哥林多的信徒之所以批评保罗，他们说他的个性是不一致的，说他是 inconsistent。为什么呢？从第一节我们看到他们重复了别人对保罗重复了别人对他的评语，他说：“我保罗。”就是见你们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那第十节他们批评保罗，你看这个人写信又沉重又厉害， OK， 直接见面的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有时候啊，我们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那种感觉呢会使我们这个人呢、对那个人对那件事会是那个物品更加的严苛挑剔，充满成见啊，期望越高然后失望也越大。我不知道这次来追求之前大家对这位讲员有什么样的期望大家有没有读过一些的文章啊，写得太好了，或者说是跟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谈过电话以后啊，你对他非常的 impress 啊，然后你就开始想象那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模样。而当我们有机会碰到那个人，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的时候呢，我们却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呢跟我们眼中或者心里面所想这个完全不同，所以呢就反而大失所望。因为你蛮有期待的，觉得这个有才华的人，这个这么样你很欣赏的人，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当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喜欢武侠小说、喜欢武侠小说的人都应该听过古龙、金庸、倪匡，对吧？那也许也看过他们的作品啊，《神雕侠侣》啊，《小李飞刀》了，《楚留香》啊，那个《剑花飘雨》啊等等啊。故事的男主角啊，都是风流倜傥，对吗？英俊潇洒，所有的那些的女主角都迷着他的，所以呢，有时候的 读啊读啊，这令我们有一种错想哈、啊，就觉得说，嗯，写出那么厉害的小说的人，那个人的本事应该也不错吧？所以就会想象他们呢，那个这些人的奖上这个作者跟他们所形容出来的那些的主角或者，可是啊，你一看到呢就很失望了啊。那你会说？怎么长得那么难看呢？啊，其实他们很像，对不对？啊，我觉得好像三兄弟，可是都没有关系的。他们其实啊，严格来说了，他们只是相貌平平啊，对吧？一般人的平庸的。可是呢，我当初一看到他们那个样子的时候，哇，我觉得他们很丑啊。OK， 为什么有这个丑的感觉呢？是因为跟我想象跟期望差太。才可以呢。按教会的传统啊，保罗的长相也是不好看的。如果你要去寻说一些保罗的一些的照片，都让你感觉到，嗯，这个人凶神恶煞，人矮又光头，又一个鹰钩鼻子。那嗯，所以呢，怎么样你都觉得保罗并不是一个一表人才、站出来很出众的人。他写新约书信的时候。也显出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啊，但是我相信啊，保罗的朋友多，他的人缘好，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温和、很讲情义啊，人一个真个性、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啊。但是呢，有人批评保罗是懦弱，你不要看他写信咄咄逼人呢、啊。他算不了什么，不要去理他。他只是想用那些严重的话来吓唬吓唬我们啊。这个就是哥林多的人对他的一些的理解。其实哥林多信徒来批评保罗，并不是因为保罗的个性不稳定，好像来的时候就好像很好，然后走了之后怎么写出这样那样的一些严厉的信。其实是因为他们脑海中对保罗另有一个形象，所以当他们。见了信又见人的时候，发现保罗并不符合他们心里面所想的，那这种的不满足的期望，就让他们心中里面产生了更加尖锐的批评。其实不一定那个人本身或者那件事有什么大问题，或者真正犯了什么样的过错，只是因为我自己个人啊很失望。所以我沟通出来的那种感觉就一般都是非常尖锐非常严苛的。如果你听人家说哇去那个地方那风景有多美啊，那食物有多好吃啊，餐馆有怎么多厉害，电影有多么好看，那个文章有多么的好评啊，最后你真的就听话了，你去吃了，你去看了，你去读了。可是一旦那个货不对版的时候，你的失望就很大。那最后呢，你反而给出来的评语是过于偏激啊。主耶稣也曾经受了那些犹太敌人激烈的批评啊，就是因为他是在马槽，在这个拿撒勒的地方长大，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所以他们就很失望。哎，这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丝毫。不 fit 哈，不符合他们心中里面对那个要等着来做君王的 Messiah 啊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头一个啊要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失望。第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会彼此批评是攀比 ，OK 攀比，我们就喜欢把某人跟某人来比。把我们的配偶跟别人配，把我们自己孩子跟其他孩子，把我们教会的牧师跟别人的牧者来比。We like to compare， 很多时候呢就是 apple and oranges。保罗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力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我们其实也常常喜欢这样的跟。把某东西跟某东西来比，某人跟某人来比，哎呀，这人家的牧者呢，又能讲能教能唱能弹又能写能煮，文武双全，十八般武艺样样都精。 我好像是说你们当中的这位。相比之下，这个从加州来的这个人，不知他是什么样的啊？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很容易就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阴影之下。听说女孩子找对象啊，都是找一个像他父亲的，特别如果他非常崇拜他的父亲。男生也一样，他常常说：“我妈是怎样怎样照顾我爸的，她是多么贴心的啊！”去你的，我不是你妈。很多时候呢，就是会想要把人套在另外一个人的影子上。我跟我的三姐只差两岁不足哈，所以呢，我读书都是跟在她后面的。我比她低一年级 ，OK， 很辛苦的。我三姐呢，从小就聪明，口齿伶俐，读书好，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名列前茅的，她就是头三名的，不是考第一、第二就是第三，第一、第二、第三，考到六年级。我呢是倒数的几名。然后因为班上面姓薛的不多，所以老师一看到我名字都会问：“你是谁谁谁的弟弟吗？”我不敢回答，压力好大，因为就知道他要拿我跟我三姐来比，然后一比之下，那我就很差了，对吗？人家是前三名的，我是后三名的。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也是要把保罗跟十二位使徒来相比，啊。他批评，哎，保罗没有跟过耶稣哦，啊，都不是不知道当初是他自选的还是耶稣选他的，会不会他是自封为使徒的呢？嗯，他有什么权柄要来管我们呢？啊，在做父母的，你是不是常常把你的自己跟别家的孩子来比，可能心里面想说要刺激他，其实倒过来是。伤害了他，对吧？夫妻之间也会比来比去，所谓人比人呢，气死人，对吧？啊，有一位工厂的老板啊，他习惯每天按着对面街啊这个钟表店挂在门口的这个大钟来调他的手表， okay？ 所以他每天呢早上一起来那个几点，他就提他。调他的手表，然后呢，他就按照他手表这个时间，到了这个准时敲钟，让那些员工吃午饭。有一天呢，他坐在那边听收音机的时候，收音机报时，报时的时候他发现怎么自己手表慢了五分钟，于是呢，他就走到对面街， okay？ 啊，他就跑进去跟那个钟表店的老板跟他说。哎，老板啊，你挂了门口的钟不准呐，慢了五分钟。哎，整只老板跟他说：“不可能吧？我每天呢、啊、都是按照你工厂午饭敲钟的信号来调我的钟的。”我按照你的钟调我的表，啊，你按照我的表了，听我的钟。这个就是人比人。对吗？哪个对呢？所以是气死人的，对吗？所以其实哈，我们很清楚，圣经叫我们不要跟人家比，那我们要跟什么比啊？我们就要跟圣经看齐。耶稣永远是我们那个标杆，啊，我们要向着他来去跑，就像这个希伯来书的说，我们要抛开所有缠累我们的罪。要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所以其实你不要看隔壁的，你记得那个彼得在那个加利利比海耶稣复活的时候 ，OK，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了他几次都不好意思，然后他看到那个约翰，他说：“主啊，他怎么样？”他说：“关你什么事？”我说：“关你什么事？他怎么样？关你什么事？”所以我们有时候啊，真的是怎么样面对我们自己、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孩子。不要跟啊其他人来比，但是呢，我们最需要还是要跟圣经来比。他我们所做的有没有按照真理？我们所做的符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呢，头一方面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社会人会彼此的批评，是因为失望，是因为攀比。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 既然是批评，为什么我们也不容易来接受批评？我们了解为什么彼此批评，那我们现在说为什么一批评来到我们不容易接受。好，头一点是因为他碰到我们的痛处。如果别人批评保罗没学问，这个人没有爱心啊，他不肯付出，我相信保罗大可以一笑置之，他不需要理会的。因为呢，这些方面是站不住脚的胡言乱语。保罗其实整个生命啊，在这些方面，他的这种见证就是有目共睹的。可是呢，当时哥伦多人批评他什么呢？批评他的身高相貌。如果在按照历史的传统说保罗是真的是不是很好看的人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保罗自己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对吧？他说哇，那是矮呀、OK。然后他们也怀疑保罗这个人的动机，他批评他有个不堪的过去，你知道吗？他以前抓信徒下监了，他迫害过基督徒的。哦，这个也是保罗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保罗这个人的确是很特殊的人物，他被主呼召的经历是非比寻常的。信主之前他是犹太教的，他很有热心，他以为是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呢他就残害基督徒。虽然他后来信主蒙恩了，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对他质疑啊，我怎么知道他当初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呢？你知道吗？他现在还写信要叫我们呢，为这个耶路撒冷去捐款呢。我们信任过他们那么多的一笔的钱啊。假如别人批评，是我们自己很有自信，我们自己很有把握的，弟兄姐妹，我们通常是自若妄闻的。我们会哎，这无聊，不去理他啊。我们还觉得自己挺清高的。可是，如果人家说的那些话，恰好碰到我们的弱点，恰好是过去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哇，那就触到痛处。你知道那些我们很容易反弹的，而且是不寻常的，哇，那个的反应是很大的。你知道什么样的批评是最难受的呢？就是那些里面包含着一点点真实的成分，或者说是你无法能够解释证明出来的过去。很可能保罗真的是其貌不扬，所以他被人家轻看，就算他是一个诚实人，但是别人的确为了他过往所做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人家有戒心。这些带有事实的批评就使他非常的伤痛。所以头一个原因，我们不那么容易接受那些批评，就是那些触到我们痛处的批评。第二个呢，我们能够不接受我们很难接受批评，是因为来自亲人来自亲人。什么样的批评最难受呢？就是家人的批评。哇，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兄弟姐妹，跟你关系非常的好的闺蜜、OK、哇，怎么连你都不体谅我呢？你连你都不相信我了。哇，那个伤害是很伤的。越亲的人伤害的越深，讲的话越不客气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跟我们亲人讲话啊，因为那句话可以激励他，那句话也可以毁了他。我不知道，如果你像我那个年代的，我们很喜欢听的一个是木匠兄妹Carpenters， 然后呢，他里面的那个主唱就是 Karen Carpenter， 他的那个 alto 呢是天上有人间没有的哈。那个的 auto 是很磁性很美丽的，可是呢，他最后呢， 是因为患了厌血症，所以他很年轻啊就死了。但是他为什么患厌血症呢？是因为他看到一些的报道，他的哥哥是弹了一手的好钢琴，然后呢他是打鼓的，可是他是一个唱歌的人，人家只是在那个影这个报纸上面评论他一下啊，他的胖妹妹，他的那位胖的妹妹，其实他根本就不胖。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刻意的还是在开个玩笑，他为了这么样的一句话，他就厌食了，不食，所以到最后他是营养不足，这个心力积水，他就倒闭了，很年轻就走了。有时候那些批评的话挺伤的，我们想想看，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啊，有过什么样的一些的伤害？越亲的人是越无情啊，越无情。哼，我真是倒霉了，嫁了给你呀、啊！你真是没出息啊！我很后悔生你啊！我跟你在一起，我很丢脸呐、啊！你笨呐、啊！啊，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呢，啊，讲话是不留余地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讲过这些的话啊？我讲过更难听的话，我都有。有时候呢，我们想到对自己的亲人是不需要那么客气的。为什么？你怎么生气回去还是都要睡在一起的？所以呢，就说你说一些狠狠的嘛啊。这是为什么？我们一般呢，如果聪明的人呢，都不会跟自己的父母学乐器的。有些人也不会叫自己的亲人去开车的，对吗？啊，你们知道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哈、啊？哇，你怎么那么笨啊？刹车，你想什么？害死我啊！我记得呢，有一对李牧师夫妇哈、啊、，OK， 啊，他要想要开叫妻子开车，头一次出去啊 ，OK， 哇，回来的时候，一个紧张的脸色灰白，一个气的那满脸通红。他们还是牧师夫妇呢、啊、所以呢一看你这个场面不对啊，不对啊，无论你什么样的爱心啊忍耐通通都忘掉了啊。当年保罗啊是从雅典去到哥林多、okay? 是把福音传了给哥林多的信徒，所以换句话说，哥林多的教会呢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所以保罗是用福音生了他们。但是如今他们反过来，他反过来批评自己属灵的父亲，所以因此保罗非常的伤痛，因为他跟这个哥林多的信徒不是一般的，他是有父亲跟孩子们这种的关系。所以了解了为什么我们会彼此批评，然后也了解了我们为什么不那么不容易接受批评，那当然我们最重要就要看保罗怎么样来去面对别人给予他的这些的批评啊。我曾经听过有人对把批评跟这个谣言啊传言啊把它摆在一起，有两个不同的看法啊，不同的看法。有人呢就是把这个的批评或是说这个的谣言看成是像传染病啊，我们知道传染病很严重啊，我们都经过新冠的这个的威胁，所以呢如果它是一种传染病的概念呢，你就一发生立刻要去处理，免得呢它会越发扩大变得更加的严重，所以呢要立时马上要制止它，立刻你要解释的清楚啊，这是一种的看法，也是一种处理的方法。但是也有人呢把别人对他的批评或说听回来的谣言呢，他把它看成是什么湿淋淋的这个泥巴 OK， 那如果大家去做过这个后院呢去种过什么，你都知道如果泥泞啊，像昨晚下了一大堆雨啊，有些人叫啊不要踩到那个泥巴里面，如果我们踩进去了啊，通常我们发现什么，哇那些泥啊沾的满处都是，那你越在那边刮，你越在那边就是越麻烦，对吗？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让它自然风干。因为当那个泥巴失去了水分的时候呢，它要怎么样？它就是 自然会掉落下来。所以啊，有些人说另外一个方法去处理这一个批评呢，就是 ignore， 你不要去理会， OK， 你不需要立刻要去反应，因为有很多的批评我们都不需要反应，如果它是空穴来风自然就会干。其实啊，95%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需要怎么样去理喻别人给我们的一些的批评。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30几年当中啊，常常被法利赛人来论断，对吗？那当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啊，就说你这个人亵渎神啊，对吗？要用石头打他。当他想要接触一些人啊，把救恩给他们的时候，他就跟那些税吏啦、妓女啦一同来坐席吃饭。他被那些人批评是这个是欢宴醉酒的人， okay. 这个人整天以罪人为伍。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圣经就看到，一般耶稣碰到这种的情形，耶稣都不理喻那些人对他的人，由他们说吧。但是呢，圣经啊，因为我们想到主耶稣的个性呢，他一般啊就是被骂不还口，说还不说为何的话 ，OK。但是呢，我们很清楚记得有一次啊记载的马可福音3章，就是当那些文士当众侮辱耶稣，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你还记得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平常他都不吭声的，就随你说了哈 ，OK。但是那一次耶稣就很严厉回答他们，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知道吗，所有的罪包括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是永不得赦免。然后呢，那些敌人就不说一句话。我们觉得为什么耶稣突然之间，因为亵渎圣灵就表示拒绝圣灵的工作，拒绝圣灵的人是不得救，因为我们是因圣灵重生的。所以耶稣提醒尼哥底母说，你不从水和灵行，你是不能够进神的国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坚决拒绝圣灵的工作，明明是看到了，他不用承认，这些人是永远不得救的。所以耶稣就是那么严厉的来指骂他们。所以我们也来看看保罗的一个反应啊。保罗在这个13到14节，他说我们不愿意分外的夸口，我们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去，我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啊。他这边一直提到这个界限，因为我们早到你那里传的福音给你。我已经说了，保罗是建立哥林多教会这个属灵的父亲，又是他们的牧者。但是呢，如今那些假师傅起来要挑拨他们起哄啊，叫他们对保罗产生了那个怀疑之心。保罗知道如果他不处理，他以后就没有办法继续牧养哥林多教会，所以呢他必须选择说话、okay? 不然的话他关系不单是破裂，他眼睁睁的看到这假师傅混进去传另一个福音，另一个圣灵啊。所以啊，因此保罗不得不回应这些攻击他评论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首先头一个要学习的就分清界限。的确有很多的批评啊，我们不需要，但是如果那些的批评啊影响了我们现在所要创始神的工作，或是他破坏了教会的见证，或说他不单是伤害我，他同时也伤害了另一帮人，那也许我就不能够置若罔闻，我就必须要出来挺身说点话啊。然后我们要分辨什么时候要反应，什么时候不反应的期间，保罗也给我们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谦卑与勇敢。其实啊，在我们应付这个批评的时候啊，这两种态度很重要的。第一节保罗说，我保罗啊，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时候是勇敢啊。谦卑与勇敢我认为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配合。 其实不要把两者想成是一个矛盾的事情。谦卑并不是我们妥协，我们懦弱。其实一个在灵性上面真正谦卑的人，他常常是很容易靠主在真理上面刚强。有些人他其实没有道德的勇气，他是不是不想说你，他不敢说你，因为他怕跟你坏了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不跟你说，我跟那个人说。这个是我们东方人一般处理事情的事情啊。老美很恨的，你知道老美常常啊，如果你在那个老美的社会工作过，因为你是一说一出米，老美说你直接当面跟我讲，但是你不要拐个圈跟上司讲，然后呢你跟他好像保持一个很虚假的一个关系，可是呢你最后就捅了他一刀。哦，老美很狠的，老美觉得这样的人没有 integrity、okay? 所以如果你在西方的文化接触的不够久，这个是我给你的劝告。老美比较容易人对人事对事，我跟你不同意见还是可以出去喝咖啡的，东方人跟你不好，你什么都不好。就是我们文化给我们的这种的包袱。可是来到美国生活，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我也是觉得老美这个方法呢比较符合圣经。所以呢，保罗说，有时候你要显出你的谦卑，有时候你要显出你的勇敢。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漂亮的马 stallion 啊，牧马，那它是在这个平原里面奔跑，它是有这个。没有自制性 的能力，哇，跑得快，可快了啊！然后他是有一个 unrestrained power， 有没有 power？ 有，但是他的 power 是不受约束的，是 unrestrained。可是呢，如果人家抓到这样的马，野马，然后呢，用神秀丝来驯服他了之后呢，哎，这只马就听话了，你叫他跑就不跑，停就停。那这种他还没有能力，他还是有能力的，可是他这个能力呢是什么 ？Strength under control。Okay? 所以其实一个有能力的人呢，不是好像是哇毫无拘束的哈，什么话都讲的，然后什么都做，不是，他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他不是对人刻薄无情，他是温温柔柔，啊，他是对人是勇勇敢敢，同时。和和气气，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勇敢，让他说我不可以让步，因为你们说的不对，可是呢在我说的过程当中里面，我选择不同的方法。所以在第一节他怎么说，如今我以基督的温柔和平劝。所以他是对事他绝对勇敢，对人他是要谦卑。我们呢很多时候就颠倒，我们人事分不开，所以我们首先要澄清啊自己的真相，看清楚自己的动机的时候，我们就想我这个评语是对事还是对人。然后呢第三点，我们来看保罗去面对批评的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保罗对批评的方法就是不凭着血气，不凭着血气。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请问什么是血气啊？这是肉体，肉体的东西呢？啊，都是世界的方法。世界方法呢是以暴制暴 ，OK， 以恶报恶。你说的难听呢，我说的狠狠的怼回去。有时候呢反驳得很激烈，到最后呢都不是为那个事，就是为了你是那些难听的话。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乃要以善胜恶啊。的确很多时候情绪逼人来的时候呢，我们对人家的评语头先一个反应呢就是泄愤，我要讨一个公道，没有你说的那么差，或是说我为了你这样说我自辩，我要赢你 ，OK？ 啊，想要让对方知道你根本呢斗不过我的。 英国很出名的首相Churchill 又丘吉尔啊，丘吉尔呢，他跟他的一个Esther 夫人的两个已经出了名是常常互相讽刺、针锋相对的啊。那有一次呢 ，Esther 夫人呢就当众啊跟这个记者的面前跟这个丘吉尔说：“如果你是我老公，一定在你的茶里面放毒。啊”结果丘吉尔呢也狠狠地回答：“如果你是我老婆，我就什么都不问的一杯喝下去。”所以我们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些当众的情况底下啊，要小心我们自己讲一些什么啊。我们其实最近有堂又处理一个事情，就是两个领袖在当众的情况底下就有了一些口语的一些的争辩，以致这个对教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你试问，你是做会友的，你看着两位长老，好了，两位执事在那边争吵的时候，怎么对教会不会影响呢？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位分越高，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很多的谦卑，要去小心，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只是两个人的事情，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损坏教会的事情。那我们想到彼得怎么提醒我们，他说啊，只要心里尊主为圣，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那些想要毁谤你的人就在他想要毁谤的那些事上没办法诬赖你们的好品行。换句话说，不要用嘴去胜敌。那我们基督徒不用血气的武器，用什么呢？圣经说属灵的武器。什么是属灵的武器？以弗所书说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第六节，对吗？我们有信德，对吗？我们有救恩的头盔等等，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品格了。基督徒的品格是我们的武器，能够堵住那些批评我们、攻击我们的人。但是呢，如果你行动对行动，以言语对言语，我告诉你，你不会赢得他，你不会赢得他的。当年马丁路德金啊，就是Martin Luther King 啊，金博士呢，他为了要替那些的有色皮肤的人，特别是黑人，争取那个平等待遇的时候呢，他就带着那些跟随他的人，在 Selma 桥里面呢，他是跪在那里同情祷告。他说：“我们就不用暴力的，我们是以基督的温柔要来赢得人对我们的同情。虽然那些民警出动的时候，还是用棍用枪要驱散他们。所以，究竟是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武器？就是我们的品德、仁爱、忍耐、神的话、圣灵的大能，还有我们的祷告。所以基督徒呢是不建议在那边示威、投炸弹，然后杀了人家那个堕胎的这种什么的这种，那不是基督徒所为。基督徒所为是属灵的品德啊。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保罗说要面对这个的批评的时候，第四个是要持定目标。如果我们有熟读旧约的话，我们知道当日的尼希米他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呢，他仇敌要来捣乱了啊，仇敌怎么讥讽他呢？他说：“哼，你们所建的这个墙，就是狐狸爬上去也会吃倒，对吗？他们甚至于五次啊。”请人发信要给尼希米，就刺激他，要让他拆开来恐吓他。但是呢，你知道尼希米怎么回答他们吗？尼希米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呢？”换句话说，随你说什么嘛，你随你批评我这个墙嘛，啊，随你怎么样下威吓，我根本没有兴趣理你。我现在要先把我要来做的工先做好。所以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应付批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更加的专心把那个工作给做好， 人家批评你哪个工作，你就更要把那个工作做好，把全部的精神，把我们全部的注意力哈，然后集中在神国的服事上。因为当你的工作做得更美更好的时候，最后敌人是无话可说，他就把你看扁了，他就看你不成功了，他就看你坏了。哎，可是到最后的话做出来了，他一语不能发。在美国的陆军上校哈 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 他在1907年呢建造这个巴拿马的运河。他建造的时候呢碰到天气糟糕透了，地理上面有很多的一些的困难，可是那些不是他最大的挑战。他最大的挑战呢乃是来自那些批评他绝对办不成的人。你到有的时候啊，活嘛，怎么辛苦都努力干，可是人家在旁边唠叨的讲，那个你很难受，因为他影响你无法专注把你想要做的事情给做好。但是呢，那些人批评他，你不切实际，怎么给你盖出一个运河来呢？那个任务太艰巨了。不过阿佛学习李希米一样，不去理会他们的批评，他专心的把督工，结果在1914年，他成功的建造了巴拿马运河，比预期的早了2年，而且那个花费还低过当初的经费预算。这个人有一句有名的格言，就是跟尼西米很像，用成果来堵住别人批评的嘴。这是我们要学习 criticism， 面对 criticism 说，就用你自己的成果来堵住别人批评你的嘴。那什么是基督徒人生的目标呢？其实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不是讨人喜悦，我们是讨主喜悦。我们并不需要要讨人喜悦，正如保罗在17节那边怎么说呢？他说，我如果要什么夸口，我就指着主来夸口，我不是因为我自己所做的夸口，因为我 care 的不是要蒙人称许，我 care 的是主怎么称许我。所以别人给我的批评我不重要， okay？ 但是主给我什么评价那是很重要，主怎么看我远远比人怎么看我，我们父母怎么看我来的重要。因为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始终是有价值。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常常用成果来去肯定那个人的价值。你不好好读书，你没用啊！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要用什么？用工作。所以好像把我们人为什么我们穷其一生啊，要去证明给别人说我行的，就是因为好像我的价值就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难道我什么做不出来，我就没有价值？那请问那些如果躺在床上面整天要你照顾的人，他没价值吗？如果生出来是一个特殊的儿童，他就没价值了，那很可怕。你眼看你那是算，难怪很多人想要淘汰，这个社会怎么养这群没有贡献的人呢？这个是他们不懂，人在神的生命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难免被人家批评。那有的批评呢，真的是对我们好，我们应该要谦卑的受教。可是当你我遇到别人刻意恶意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起保罗的提醒，他说明我们自己反驳人最好的目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他说啊，可以攻破别人坚固的营垒，使人的心都夺回顺服基督。所以我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说我以牙还牙以理博理，真正的就是我们为神做见证。很多时候你把成果和见证拿回来的时候，你使他感动了。他本来是攻击你批评你啊，想要对付你的人，可是因着你后来所做出来的东西，你反而赢回这个人。真理永远让人得胜，真理 永远让人心得胜。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最好应付批评的例子，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了。我们的主啊，当他被人生最低沉的时候，他被人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些走过人怎么批评他？哎呀，你这个拆毁圣殿的，三日就建造，你可以自己下来啊，你是如果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呗。你如果能够救人，你为什么不可以救自己呢？如果你是主耶稣，你挂在那边，你听到这些人给你说的话，心里面是怎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其实都知道全宇宙的能力、都在主耶稣的手里面，可是他最后怎么应对？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圣经最后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过了三天之后，他复活了，真理永远得胜，真理永远得胜。下面呢，有首诗歌，我相信你们甚少听过啊，因为呢，现在去找也找不到了。但是我曾经啊，有一个时间啊，想到找关于宽恕啊这个歌的时候。我就找到这一首，那所以我们可以来注意一下那个歌词，也可以跟着唱也可以，但是呢，希望这个歌词给我们有一个今天晚上做一个好的一个回应。
是泪滴，还有笑声。
静的时间啊，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我相信，我们可以默想一下哈，然后呢，我们就把这段时间啊是属于你跟上帝的啊。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曾经用什么样的话啊评语伤害过我们亲爱的人啊，无论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配偶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身边的好朋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赦免我们。不是说别人倒过来伤害过你，你耿耿于怀，到今天你还抓着，这个很难受。我从此不跟他做朋友了，同事也好，什么也好，我们能够因着今天想分享的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很正面来对抗的。我们在神面前有个人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啊，我们就为人给我们的伤害我们祷告。我们伤害过人，我们也可以用这段时间来祷告。主啊，我们都是言语常常犯错的人。是的，我们被伤害过，我们也相信我们伤害过人。主啊，你虽然被人伤害，你从来不伤害过人。求主自己的恩典抚庇我们，抚庇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这是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真的让你的血流入我们的血脉，让别人的批评融进你的批评，让我们真的有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对事勇敢，对人谦卑，对你是更加的顺服。谢谢主在这个大会当中引领着我们，巴不得我们把听进去的东西我们可以容纳显出在我们身上。